今天我要继续分享不要限制神。对此我有一本书，副标题是想象自己成功。前几天我一直在讲这些内容，也处理了很多错误思维。许多人认为神凭主权行事，凡他的旨意都会自动成就。诗篇78:41反驳了这一点，因为经文说他们转回又试探神，限制了以色列的圣者。这就表明神对以色列人的旨意不是让他们在旷野漂泊40年，而是要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，但他们限制了神的作为，神的旨意并不会自动实现。对我们来说也一样，这些都讲过了。接着还讲到我们必须不再对神设限，不害怕，勇敢前行。人们有时会因害怕失败选择保守行事，不敢勇往直前，惧怕人，怕受逼迫，而我怕的是成功。上周我已分享过，我知道有人觉得这很怪，但我真的很惧怕成功。之后我还讲到除去这些拦阻，决定勇往直前后该如何从当下直至成功。我专注的要点之一是必须开始想象神的话在你生命中奏效，这一点大有能力。我已引用了许多经文，若你首次听到这个信息，很多人不明白什么是想象力。想象力就是用心看见眼所不见之物。我举过很多例子，比如你家里有多少扇窗，你可能从来没数过，但也能算得出，因为你现在就能看见，你闭上眼就能看见家里有几扇窗几扇门。指路时你可以说就在前面第三个红绿灯那里，不是因为你此刻亲眼看到了，而是你心中有画面，如此才能记忆并指路。在写购物清单时，可能你并没意识到，但你会，我会在脑海中穿过超市的每个通道，我在看这个区域我需要什么。我会看见，在心中看见超市，也知道要去哪里，想想我需要什么。虽然我身在家中，却在想象中走过超市过道。有次在英国，我和杰米去了一家超市，我们只想买些瓶装水，但英国超市的陈列方式和美国不同，至少我们去的那家不一样。结果我们花了20多分钟才找到水，因为商品陈列不同，只能挨条过道去找，我们心里没有那里的布局，就只能一条条过道去找。你一直都在用想象力，但很遗憾，圣经说你们的想象变为虚妄。我要引用罗马书1章的经文，我有一整套教导，标题是持续被神充满的要诀。罗马书1:21说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想象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还有一处经文我们来看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想象，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看罗马书这里的经文，他们的想象变为虚妄。保罗又说，我们征战的兵器可以攻破坚固营垒，将各样的想象攻破了。想象力会给神的作为带来极大限制。我们常负面的想象并描绘画面，我们必须反转，开始看见自己成功。世界不断打击我们，撒旦想要夺走我们的想象力，但我们必须更富有成效地使用它。我也涵盖了很多内容。再分享个见证，有次我们举办恩典圣经学院特会，当时我们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租了一家酒店会场，酒店礼堂中间有条过道， 我坐在中间过道右边的前排。我左边有一扇双开门。当时我们正在敬拜，我闭着眼。但我看见了，不是用肉眼，而是闭着眼在心中想象。我看见那扇双开门突然猛地打开，门上装了闭门器，门被猛地甩开，然后耶稣就走了进来。我看不清他具体的模样，只是一个剪影，周围漆黑，只见他后面发光，但我立刻就知道那是耶稣推开门走了进来，随后那门在他身后慢慢关上。我心里看着这一切。接着他走到我认识的两位女士那边，按手在其中一个额头上，她立刻扑倒在地，四肢摊开俯伏敬拜主。然后隔了两个人，他又按手在另一位女士身上，她也立刻跪下举起双手敬拜主。我闭着眼在心里看见了这一切，实在太真实了。当我睁开眼看过去的那一刻，那门猛地打开，但我却看不见耶稣，我能看见正发生的物理现象，却不知道背后的属灵原因。我看到那门猛地被推开，又慢慢关上了。我继续用肉眼观看，心里看见的第一位女士真的扑倒在地，四肢摊开俯伏敬拜主，然后隔了两个人，另一个人也真的跪下举手敬拜主。我心里看见的这一切，就是想象力的部分，即看见肉眼所不见之事的能力。后来我用肉眼看到了我刚刚想象的一切，但只能看见物理现象，却看不见幕后正触摸这些人的主。因此，其实我内心比肉眼看得更清楚。看了一会儿之后，我又闭上眼，继续用心看。我正用心看时，主过来对我说了些话。我不是用耳听见，而是在心里听见。接着，我看着他顺着过道走过去，在我身后来来回回按手在一些人身上。我闭着眼，心里看着这一切。聚会结束后，我没把自己听到的告诉任何人，以免先入为主，只是走到主对其说话的人面前，问道：主对你说了什么？他们把主的话告诉了我，而这些话正是我心里听见的。我不必转身去看，我已在心里看见了。神造我们，让我们具备这能力。你心里能看见一些事，很多人没意识到。你心里往往看见自己失败，看见自己一无是处，看见自己的种种。不知为何，我从小性格很内向，在亲朋好友面前还好，但在陌生人面前一句话都说不出。原因在于我眼中的自我形象，我对自己有偏见，害怕说蠢话，做蠢事。可现在，我竟通过电视向潜在的32亿观众讲话。我仍会说一些蠢话，但我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，并意识到，更重要的是向人们传讲神启示我的真理。比起你怎么想我，更重要的是你。有一次我在讲道时非常别扭，因为我害怕出错，惧怕人。讲完道后，有个人过来对我说：你讲的内容非常好，但若你能更关心所服侍的人，而不是在意自己或他人怎么看你，那就真能祝福别人。哇，简直就像有人用匕首捅了我的心，虽然扎心，但这是事实，也使我改变了看待事物的角度。因此现在即使有时还会磕磕绊绊，我却不再聚焦自己。我为了准备今天的节目，读了上期节目的文字转录稿。当我读时，心想：天哪，我说话磕绊，还结结巴巴，若我是神，就不会选择自己。 我对自己的表现并不满意，但万幸的是，我终于不再纠结于自我，而是想着你们。神曾使用过一头驴，不是因他说的一口流利英语或其他语言，也不是他活得圣洁。若神能使用一头驴，他就能使用我。我现在更在意给人们传讲真理，而非他人对我的看法，因此人们的生命得以改变。你必须不再设限，不再担心这些事。这就是我一直分享的内容。你必须开始想象，神对你生命的旨意正在实现。回顾2002年1月31日，神终于让我明白了这一点。当时我们正在寻找新的场地，原本的地方实在太小，已容不下。那时的小办公室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，只有 1.46 万平方英尺，空间太小，实在不够用。于是我们开始寻找新场地，后来找到现在这栋楼，也位于科罗拉多州的斯普林斯，面积是11万平方英尺，从 1.46 万到11万平方英尺，真是个巨大的飞跃。原来那栋楼已还清贷款，价格不到20万美元，而现在这栋建筑原本只是个木工仓库。我们花了320万美元买下它，从不到20万美元到320万美元，之后装修又花了320万美元。搭建这个演播室，布置所有办公室，以及圣经学院的设施等，真是巨大的跨越。主对我说，我们要无负债完成这一切，但开工后不久，钱很快就用完了。到处都是挖开的沟渠、混凝土，铺好的管道及下水道，还堆了很多土，基本上只是个空壳，只能停工。看起来情况不太妙。我让施工人员把建筑图拿出来，然后用胶带在地板上贴出每一堵墙、每一扇门的位置，整整11万平方英尺的地面都贴满了胶带。晚上我会花好几个小时走遍整栋楼，看着那些胶带，即使能跨过胶带，我也从不直接跨过去。我想象有堵墙在那里，然后四处走动，走过每一条走廊。我让他们在开门的位置也贴了胶带，就知道门在这里。我会穿过门进去，想象自己正在开门。可你猜怎么着？我倒觉得你不用想象才怪呢。可你猜怎么着？不到14个月，这栋楼就竣工了，举行了献堂礼，并投入使用，花了320万美元，没有贷款。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，我用想象力看见了完工。这栋楼里有个礼堂，搬到伍德兰帕克之前，圣经学院就在那里聚会，里面可以容纳700多人。那时地面是混凝土，四面是波纹铁皮墙，连隔热都没有，就是一个空荡荡的仓库。后来我找来几个五加仑桶，上面放了块木板，我站上去讲道，如讲台一样。我会讲一整篇道，想象台下坐满了人。我知道有人觉得这也太怪了，但这地方不到14个月就竣工了，而且无债，总价值320万美元，这绝非一次偶然或侥幸。我之前也曾这样做，现在我们已搬到 科罗拉多州的伍德兰帕克，在那里买下了157英亩土地。我记得自己在那块地上走来走去，别人可能只看一眼就够了，但我会边走边想，边祷告。我看见了圣经学院校园的样子，甚至包括确切地点。那地方并不是最理想的，因157英亩之中有13英亩是在市区外，而我看见校园就建在那里。我们必须走些程序，把13英亩并入整个157英亩，好使它被纳入城市，获得市政公共设施和服务。那不是最理想的位置，但我看见校园建在那里。我和建筑师沟通，还画了出来。我想借此来说明，没有想象力，你就无法正常运作。你可能没意识到，但你拥有想象力。但很遗憾，如圣经所说，他们的想象变为虚妄。神赐给我们属灵的兵器，能够攻破各样的想象。很多人的想象都很负面，而非正面。我们总看见自己失败。圣经学院里曾有位女士，在听我讲了关于兴盛的教导后，她对我说，理性上我完全明白你所讲的一切，我理解你说的内容，但我就是无法接受。那时她已年长，是20多年前的事了，我不知道她具体年龄，她父母经历过大萧条。我想她生于大萧条时期，或之后不久，他在大萧条的思维模式下长大。他把所有果酱罐都拿出来，挖得一干二净，然后兑上水化开接着用，还把肥皂残余小块都存起来，等凑够了就融成一块新的。他甚至会开车横跨全城，花5美元油费，只为用一张能省30美分的优惠券。他活在贫穷萧条的思维里，总觉得必须极度节省，因此他无法领受兴盛，因为他的心态贫穷。肯定有些观众对此感同身受。你也许有份工作，钱也够花，但你心态还是贫穷，买东西只看最便宜的。我并不是鼓励浪费钱财、挥霍资源，或买一些不必要的东西，但有时买最便宜的工具并非最好选择。你买些便宜货，转眼就散架了，回头还得再买个新的，换2、3次的钱，都够买件优质品长期使用了。尤其是买家具，人们不买品质好的家具，而买些便宜货，结果没用多久就得换。有时多花些钱反而更好，但贫穷心态本质就是一种想象。你这样看自己，你怕自己缺乏，这就限制了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。阿门吗？我确信此刻有许多观众正对我的话感同身受，知道吗？有些文化本身就是贫穷文化，或是自卑文化。比如我们英国学院里有一些学生，他们是德国人，他们非常爱主，为人很棒，我很喜欢他们。但有次我在德国和他们交谈时，他们就是不相信别人会爱他们、接纳他们，因他们为二战时德国的劣行感到羞愧。他们当时都还没出生，二战早得多，但他们却在这种意识中长大，于是有了自卑心态，只因自己是德国人。他们觉得英国和美国人会因二战的种种事情恨他们。现在许多黑人也饱受类似心态的影响，觉得自己总不如人。理智上明知并非如此，但多少还是有这样的形象，有时会强化，或人们强加在他们身上，原因可能成千上万，绝非仅取决于种族、教育或收入。我以前举过这个例子，我的好友当卡鲁，他和我一起侍奉多年， 他父亲老说他一无是处，笨得拧螺丝都会滑丝。后来他34岁时，我们一起修车，每次拧螺丝时，他整个人都会发抖。其实他拧得不错，但怕自己没搞好，就拧来拧去。我还真没见他拧好过一次。因这咒诅形成了错误的形象，给他内心带来不安，最后成了自我应验的预言。我举的具体例子你可能无法共鸣，但我肯定此刻每位观众内心都有一个自我形象，这形象要么释放神，让他在你生命中自由运行，要么限制他。很遗憾，对很多人而言，我们的想象已变得邪恶，成了要攻破的营垒。如哥林多后书10章所说，我们必须攻克这些想象，除非你里面的思维方式改变，否则外在就看不到改变。一边祷告寻求，盼望改变发生，但里面却从未孕育你所信的事物，这就会令人沮丧。你必须先孕育，这正是想象一词的定义，意思是受孕。以赛亚书26章3节，那个希伯来词的意思就是受孕。你在心里孕育出神迹。我问你，你所祷告的事，你在里面看见过吗？你得着神话语的应许了没？神的话就是不朽的种子，出自彼得前书1章23节。神的话是精子，是种子。你是否接受神话语的种子，不断默想，直到它在你想象中孕育出事物来？随后你才能看见，一旦在里面看见并不断强化，让它真正扎根成长。一旦在里面孕育了，外面不管发生什么，它都必将实现。